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新约圣经罗马书八章35到39节。翻到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35到39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羔羊。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读经到此。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是爱，但为何有苦难。我们把时间交给孙立明长老。
今天好多弟兄姐妹不在，有的人就借着这个长假期去度假，那有的人他们公干，所以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无论如何，感谢上帝的恩典，虽然他们不在，我们深信他们也在视频，透过视频管道也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敬拜。已经来到这里的，让我们这时候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从35到39节我们会来看。那神是爱，为何会有苦难？那这个题目呢，是常常很多非基督徒，那还有呢，连我们基督徒也都会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神是爱，但为什么还会有苦难？那苦难为什么会存在？那么上帝你是爱，你应该造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面对这一切呢？今天我们会从圣经里面来看，从神的话语里面，神会透过他的话语给我们帮助。我们这时候我们来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你用你的爱呼召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主啊，用你测不透的爱，用你测不透的恩典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人生的经历的当中，在我们这旅途的当中，我们都面对着许许多多一些难解的问题。主啊，你对我们讲明，你对我们解开。主啊，让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愿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我们，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主啊，对每一个人说话，无论在这里的，在视频当中的，信的，还为信的，你都一一的对我们说话。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常问的问题，那我们最近一直在看，就是俄罗斯跟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征战。我们常常看到这征战的时候，很看到许多家破人亡。我们常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的战争？那还有常常呢，我们的亲人，我们所认识的人呢，他们身患绝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问神啊，为什么你不救他？当他们在这种的困苦病痛的当中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不救？到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看见一些街边的乞丐，当我们看到这些，甚至有时候我看到一些 Google 一些图片的时候呢，那些小孩子饿到人瘦瘦，肚子大大的，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啦，这些孩童也好，一些很贫困的第三国家，贫困的国家，他们饥荒没有得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是 这么样的？所以这些的问题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发问，所以不单是我们，连非基督徒他们也在问，你要叫我信这位上帝吗？但是这个上帝好像不公平，有钱的人特别有钱，没钱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那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的混乱？为什么这样的战争，有许多的患难等等的这一些，常常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基督徒，我们更常常有一个题目，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的时候也在问的，常常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以赛亚书45:7，神说：“我照光，我也照黑暗；我赐平安，我也降灾祸。耶和华是造成这一切的事。”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啊，你是爱的上帝，为什么你说你赐平安，你也降这个灾祸？然后非基督就问：“是不是？”你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你看神不单是赐给你们平安，他还降给这样的灾祸，神造这样的一个灾祸，所以这样的一个上帝岂是可信的上帝吗？所以连基督徒我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非基督徒也当然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这些的问题来的时候呢，我们常会问神啊，是的，你常常说你是爱的上帝，但为什么世上还有这些苦难？那为什么连好人都要受苦？那神，你是真实的吗？神啊，你是良善的吗？神啊，你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吗？就等等这些的问题问的时候呢，甚至有时候一些基督徒根基不稳的，他们就问上帝，到底你存在吗？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去看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我们要看见上帝透过他自己宝贵的话语要对我们说什么。那我们今天我们会从四方面来看待。那么第一呢，我们要看其实神不造灾害和苦难，那这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会去一起来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二方面呢，灾害和苦难到底是从哪里来？如果神不造灾害，那这些灾害跟苦难到底它是从哪里来？第三方面呢，苦难对我们有帮助吗？在受苦的人其实为什么会受苦？这样的一个苦难临到的时候对我有怎样的帮助？第四方面是我们可以应用的，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在苦难当中呢，我当如何的去面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可能当中我们一些的家人，我们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些的朋友们，现在你可能在遇到一些苦难病痛的时候，我盼望今天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得着帮助。那第一方面呢，神不造灾害和苦难。那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神就很清楚的启示了给我们，当神创造这个宇宙大地的时候呢，创世纪1:3-5，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什么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神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看的是上帝在第一天创造的时候呢，神造了光，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神造了光之后呢，神没有把黑暗驱走，看见吗？神却把黑暗跟光明把它分开。所以神在第一天的创造里面已经启示了，神没有把黑暗赶走。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圣经的第一卷书里面，你去打开来看的时候呢，神造了光，神也允许黑暗的存在。当我们看回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回刚才以赛亚书45:7的说，神造光，神也造黑暗。所以神允许光的出现，神也许可黑暗的存在。那神赐平安，神也降灾祸。这一切经文里面告诉你很清楚，神没有造灾祸，神只是降灾祸。从英文的解释里面 and sending trouble， 神没有 create trouble， 神 sending trouble。 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那我们常常的就看见光其实代表什么，其实他们这边就吃什么，接下来 45章7节的下半的神说，我赐平安，常常在光明当中，在光明的里面，我们常常比他就是比喻说，好像是一个光明，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稳妥，就在一个光明，我们常讲光明平安的日子里面，所以光就好像代表你这样的一个平安，也就是我们常会讲到的这个福气哦，福气啊，福气做什么？平安给做什么？给我们可以享受。所以神造了光，可以给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一个福气，这样的一个福分。那神许可黑暗的存在，黑暗做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比喻作苦难。哦，把它比苦难，把它比喻作一些的这样子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当黑暗来到的时候呢，在这种黑暗的当中，主要目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去思想。那既然神没有把黑暗赶走，没有把黑暗驱走的话，那神要让我们在苦难，在黑暗的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去思想到底这样的一个黑暗苦难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神没有造灾祸，这个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的。但是神许可黑暗苦难的领导，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那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我很喜欢的，就是约伯记2章10节。那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他说什么？难道我们从神得福，我们也不应当受祸吗？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在中间的时候呢，神把这一卷约伯记，把它启示了下来。那这本约伯记让约伯这个人的经历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这个人一天里面，他的几万的牛羊跟骆驼被人家一天里面被人家抢光了，他的10个儿女呢，在一天里面全部死到光。所以当这样的灾害来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说，你当面把这位神弃掉吧，为什么你会遭到这样的一种的灾难？这约伯说了这句话，难道我们从神得福也不应当受祸吗？神既然赐给我们平安，神也许可灾难临到，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灾难临到的时候有什么意义？约伯记就成为我们在生命的旅途当中一卷很好很好，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很大帮助的一卷书。好，所以人在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发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做人没意思，福建话，做人没意思。那在苦难当中的话，人做人真的很辛苦，做人没有意义。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苦难，是不是你就明白你做的很有意义吗？不是。但是人真的你明白你生命的意义吗？你真的过得有意义吗？所以无论你在顺境的当中的时候，你明白你生命的意义吗？但是苦难给我们有什么帮助？所以耶稣在福音书的时候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怎样？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并不代表什么东西，我有钱，我有很好的物质享受，这个就是丰盛生命。不是，真正的丰盛生命的时候，它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在里面，不在丰富，不在贫穷，乃是你明白在整个生命里面到底有这样的意义给我们存在。所以神许可光明，神许可黑暗，在生命的当中，神就借助这一些的苦难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帮助。那我们继续来看，那华人里面，我们中国人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名人，就是孟子。孟子说什么？他讲，天将降大任以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精其筋骨，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哇，孟子讲一句话，那他是从特别上帝给他的恩典，普遍的恩典，然后领受的时候呢，他明白到底苦难是什么，所以他这边讲，所以上帝要托人一个重任，你要做一个重任的时候呢，你要先让他什么？尝试饥饿，尝试给他饥苦，给他受苦，给他这些的重担。当他遇到这样的许许多多的困难，这样的一种劳苦的时候呢，他挑起那个重担的时候呢，他就懂得 如何去应对。所以这是呢，在苦时候呢，连孟子都讲这句话，那正是上帝用人的方法。所以上帝要用人，就他经历了这一切的苦难，叫他经历了这样的一种的劳苦，为的要托付他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重任。所以一样的，所以在受苦的时候呢，连古人孟子都这样的讲的时候呢，让我们就思想到，那么圣经里面，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对我会有怎样的一个帮助？受苦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那在这个礼拜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呢，那么很恰巧的那一件事情发生了，这是发生在星期三的时候。那这是我的同事，他人夫妇俩，那丈夫是在工地的一位 supervisor， 他现在在 Tampines 的 HDB 的 BTO 做建筑的管工，他在那里。太太呢是在 Woolen Health Campus， 在也是在做建筑方面。这两个人结婚了十年，他们一心一意的一直很盼望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感谢上帝，太太终于怀孕了，所以她怀孕了第一胎。所以她的预产期是其实在五月，就这个月。星期三早上他就 text 我说他赶去医院，我说什么事，他说哦，应该是要生产，我说啊，这么早，不是早了那个月吗？哦，他说应该是，所以他去到那边的时候，后来下午他们就 text 我说他的孩子出事了，但是是早产婴，所以呢他被放在这样的一个机器里面早产。所以当天星期三的时候他们是很喜乐的，就我们就很多同事就一直发恭喜 congratulations 发。星期四我在家办公的时候呢，中午的时候他就 text 我了，他说 my baby cannot make it。 我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候就哇就很伤感，是什么事情？他说我孩子去世。星期四傍晚他发了这个脸书 Facebook 在里面，我看了我就感觉很温暖。他用了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我侧身而来，我也侧身的回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告诉了我一句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感到很安慰。他说什么？虽然我们十年等待孩子，但是上帝给我恩典，让我们夫妇做了一天的爸爸和妈妈。上帝的恩典让我孩子出世一天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我的孩子让我们夫妇俩可以抱着这个孩子一天在这个世上。所以这是他们生命的旅途的里面，他们经历了做了一天的父母，他都感谢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所以他两位夫妇，你看如果别人的话哭到半死，哭吗？会哭。哦，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呢，他的做爸爸的流眼泪，他的妈妈，你看他的衣襟这边的这个是泪水来的，会吗？会有亲情，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呢，他们很坚强，在上帝的面前，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他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苦难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看的是不一样的，看的不一样。他也说什么？感谢上帝的恩典，虽然这孩子只是一天来到这个世上，上帝就把他接去，但是我知道因为他的孩子如今已经跟上帝同在。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你看见吗？哦，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他放在 Facebook 的时候，好多很多同事，很多很多连非基督徒的同事看到的时候呢，他们哦，虽然会为着他们来感到伤感，但是他们的里面很多人就说Thank God, thanks God. 所以至少他们明白这对夫妇经历了这一切，但是他们的生命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看来很可惜，但是他们的很值得，上帝恩典给他们做了一天的父母，孩子在世上只活了一天，但是这个都是上帝给他的恩典。所以他生命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想很好的一个经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苦难？就孟子所说的，你要重任，上帝会怎样用这些苦难来磨练你。经过磨练的时候呢， 对人生的看法不一样，对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苦难，那么我们就想到，那么这些苦难灾害从哪里来？刚才我们就讲神不造灾害，但是在灾害哪里来呢？哦，哪里来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很给我们清楚看见，神说起初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刚才我们也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在31节的时候呢，神说神所看的一切，他所造的这整个世界一切都是怎样，都是美好的。 It was very good、哦、圣经英文里面讲为什么这么好，但是为什么会有苦难，那灾害从哪里来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善和恶的标准都是来自神。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好人，但是圣经里面对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不是人说，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的标准怎么，恶的标准是怎样的，神看什么为恶。那这些的标准是由最高的这位怎么掌权者，最高权威的就是这位神，标准从他而来。那神没有创造罪恶，但是呢，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式样式形式造人的时候呢，神把一个人造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让他要什么管理、哦、天上的地下跟地底下的一切，人赋予这样的一个重任、啊、神造这个人的时候呢，常常有人说，上帝你为什么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夏娃吗？这样的一个问题常常令人，但神所造的人呢是有犯罪的可能，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把自由意志放在我们人的里面、哦、给他自己可以有思考情感，给他有意志、啊、这个人呢，神给他有自由的意志，他可以做决定，所以因此可以做决定的时候，他就有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他有可能犯罪。所以当神给他有这样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上帝的爱的创造其实是出于那样的一个爱，出于那个爱呢，神用他的形象样式来造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呢有这种犯罪的可能。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呢，神就造了两的很多的树木，但是其中神说什么你都可以吃，哦，园中各样树上果子就可以吃，只有一棵呢树呢，哦，是分别善恶树，啊，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并不表示分别善恶树它果子是不好的，是什么？只是神命定这棵树是说什么？这棵树就成为神造的人亚当的一个试验，神要考验他对神是完全的顺服吗？还是应用他的自由意志来犯罪？所以神就说这个分别善恶树呢，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亚当夏娃呢他们受了魔鬼的引诱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理智上呢，他们就看见当我吃的时候呢，撒旦就对他引诱说，当你吃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就明亮了。第二呢，你可以很像神一样，哇，好不好？很像神一样，什么都可以知道，好不好？很好。那第三呢，这个果子呢可以悦人的眼目，哇，很美，比起其他的果子，可能这个的颜色呢样子呢比其他的更好更好看、哦、所以他们做什么？因为这样的一种的什么骄傲，可以像神一样，所以他们就摘来吃了、啊、吃的时候呢罪就进入了世界。为什么？不顺服神，所以人类的犯罪就从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他吃的日子死了吗？但是没有当时立刻死，而亚当活了930岁。但是圣经里面常讲到死的时候呢，第一呢是一个关系的切断，跟神的关系切断了。本来神造的人他可以被在那一种的很完美的里面，但是神给这个人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这样，你可以选择那样，但是人宁可不听神的话而听撒旦的话，而走向犯罪的道路，所以死就临到了。所以死的第一个是什么？跟神的关系就切断了、哦、跟神的关系就切断。第二个呢，因为死临到的时候呢，身体跟灵魂就会怎么分开。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家中 或者朋友人去世的时候呢，他的身体跟灵魂就离开了。那还有呢，死亡也告诉我们，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的关系也切断了，就是这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世界。那不但如此，但是神所造的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在里面。人不是死了就完了，你还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你要问这样的问题，今天你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永恒的灵魂我们要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死就因为这样而被切断，死临到人。所以然后就常常有人就讲，既然这样，刚才不是讲说，神啊，你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不，为什么你不要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不会犯罪的神有造吗？有，神造了许许多多不会犯罪的，除了人之外，花草树木是不会犯罪的。所以神在伊甸当中有造了树木，有造了花草，所以树木是不会犯罪的，花草是不会犯罪的。但是呢，神造的这个人呢，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因为这边神说，我们要造作我们的神像，形象按作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神在造一切的万物的时候呢，人是常常讲最高等的，我不叫动物，我叫高等的人类。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类，而这个人类是按作神的形象样式所造，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这一切真理、仁义、圣洁就被玷污了，就被玷污。所以并不神不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除非神造了一个机器人就不会犯罪。所以人有自由意志，你可以怎样的去应用。但是很可惜的，他们没有这样造。另外我们就常说，苦难来到的时候呢，上帝为什么苦难会临到好人？所以刚才就讲，好人跟坏人的标准是在上帝而不在人。在坏的人，神怎么看坏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在布道的时候，我常讲说，我们对一些非基督徒讲说，你是罪人。他说，我不杀人，我不偷钱，我不犯法，为什么你说我是罪人？圣经里面讲是罪人的时候，上帝神不看你的外表，神看你的内心。今天的法律被制定下来，就业的时候立法被颁布下来是做什么？这些是对付你外在的罪。你偷钱吗？你犯了偷窃的罪，按照法律法官要判你坐牢，因为你偷窃的罪。你杀了人吗？你犯了什么杀人的罪，法庭也会判你死刑，也会判你死刑。这些是法律对付的罪，是外在的，而神要对付的是什么？人内在的罪。你有什么内在的罪？那有谁今天敢讲，我从小时候我出世到现在呢，我从来不说谎话。我从小到现在呢，我在意念里面我没有想过一个不好的意念。但是上帝看你的意念也是罪，连一个小小的东西，一个贪念都是罪。所以当你读十诫的时候呢，最后一个第十诫，不可贪念人的房屋、妻子跟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是神在对付什么？你内心的这些。因为贪会引起什么？就因为贪念，你会引起你接下来犯罪的意图，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会去抢劫，为什么会去打抢？因为人家有的我没有，所以要把人家有的我把它抢过来。但是你还没做之前呢，神要先对付你内心的罪。这个就是什么？神的标准比世界上的标准更高，神要对付的是你内心的罪。所以没有人敢说，我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谎话，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不好犯罪的念头，没有人。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起这三节的经文，请，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你讲，世界上有好人吗？好人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人很好，哇，我看他的行为说很好。神说还不好，在神的眼中 他还是一个罪人。为什么？这边已经清楚讲，连一个也没有。行善的吗？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神看世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世上有好人吗？没有。那你讲，如果神啊，为什么你造苦难？神可以不要造苦难吗？可以。那今天晚上神说12点 midnight 之后呢，这整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苦难了。那你会发现什么？其实地上连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苦难的世界就是表示没有罪人在。那今天圣经里讲，那我们有一个人存在这地上，连这个人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怎么会有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呢？除非地上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吗？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里面神已经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人都没有。那既然你这么坏，我们都是坏人，那为什么有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反问回来了，看见吗？那我们都是罪人，那为什么有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出于神的爱。因为神是爱，所以神允许苦难的来到。哦，苦难的来到，那苦难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帮助？那神降下灾祸的目的呢？这边很，因为人，我们这个刚才就知道，我们人犯罪了，我们堕落了，没有一个义人，没一个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呢，神的旨意透过这样的一些苦难，透过这样的一种的灾害，让我们可以思想做什么呢？让我们可以回转。哦，目的就是让我们回转。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啊，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灾难？啊，圣经里面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说，你当心你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那圣经就用这样一个父母管教孩子来做比喻。希伯来书第九章也就讲，神所爱的神一定会管教，因为如果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就是偏爱，你就是溺爱。这个孩子在长大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就有那一种的不完全。所以你需要做什么？当他做错的时候，你需要管教，哦，需要管教。有时候需要鞭打。为什么？当他知道管教，当他知道被父母亲打疼痛的时候呢，他知道，哦，原来那个事情是错的事情，他就懂得分辨对和错。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管教你了。所以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以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哦，所以苦难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苦难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哦，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那我在讲到这样的时候呢，有一个例子。那这是大概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的弟兄，那大概是发生在七年前。那有一天，当那时候我在这个加拿大度假的时候，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这一位弟兄打给我，他说我想找你。我说什么事？我说我这在我在国外。哦，你在国外不要紧，等你回来的我来找你。说我回来之后呢，两个星期后我回来之后呢，他就约我，他上来我家，所以当时就有我们两个人在。啊，这位是一位基督徒的弟兄，他就跟我讲，我就问他什么事，他犯了婚外情，犯了婚外情。那我说什么事情？啊，其实这个婚外情好几年，是最近太太发现到他刷了那个卡，报账。所以当太太看到那一个的时候，吓到，为什么会用到这么多钱，10多20千？为什么？原来他常常是约一个女的在去外国，所以他跟太太讲，我去公干公干，其实不是，他约了这个女的在外国，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开酒店，连他的飞机票他都跟他出，他们就在外国来胡搞这样的一个婚外情。所以我谈了之后呢，我就给他看希伯来书，我就跟他讲，第一，你一定要悔改，回到神面前。啊，第二呢，你要跟你的太太很坦诚的认错。第三呢，你不要忘记希伯来书九章所讲，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我说管教不是什么时候来，但是你现在你已经知道错了，你要悔改， 悔改，你认罪。我看《约翰一书》九章，我说啊，一九节说，你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若认你的罪，神必定赦免你的罪。神赦免你的罪之后呢，你不要再犯，然后这样的一个管教可能会来到。我说你也要预备你的心，因为你做错了，有一天上帝会管教你，会鞭打你。不过你首先你一定要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就介绍他给一些教会的牧者啦，他们去做辅导，所以他也去辅导。然后本来很好了，他就认罪悔改，大概两年多过后，那么有一天我崇拜完之后呢，下午的时候他太太又 text 我，他说他今天没有去教会崇拜。我说为什么？后来发现他又在走回头去找那一个女的，所以主日的时候都做这样的犯罪的事情。太太发现到，从他手机里面，所以他太太把他手机拿去，就看到里面我发的简讯。当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又在重犯这样的事情？我说不要忘记上帝管教，我说你要好好真心的认罪悔改。从那件事情之后呢，他真心的悔改，那太太手机跟他换了，他的整个 Visa 卡也全部拿去，太太全部由太太来控制，连他的薪水都由太太来收，收了就由太太没分配给他多少钱，所以一切都，他自己也真心的悔改。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所以跟他接触的时候呢，看他生命的改变。那就在一年多之后呢，上帝的管教就来了。他是很年轻，40多岁，身体很健壮，很健壮的一个人。但是呢，就那一天做常年身体检查的时候呢，他的 cancer marker 忽然间跳到很高。他太太就看了也是很奇怪，诶，你去年没事，怎么今年跳这么高？他说你再去做 second opinion 去看医生。看了医生之后呢，做了一个 MRI 的扫描之后呢，他犯了第四期的这个癌症，已经扩散到他的肝跟他的肾脏，很突然来的。而你看他外表很健壮，你看不出他有病。我就跟他讲，可能是上帝的管教来到。我说你好好应对你这样的事情，继续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我们也跟探访他，跟他祷告，也常用神的话安慰他。他自己很坚强，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说上帝管教他，所以他已经悔改了。他每天在神面前读经祷告，背圣经，跟太太一起祷告读圣经，很好。所以当他一年多的时候呢，就在他要离世的那一天，也很奇妙，那我在医院看他的时候，他那一天只是他的脚有水肿。我晚上傍晚去看他，我就在床边跟他谈，我问了他，你恐惧死亡吗？他说我不怕，我知道即使我离开这世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我认识，我真的相信这位上帝，我会到他那里去。然后我在要结束为他祷告之后呢，祷告完告之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如果上帝要把他接去，他顺服。他说真的，好像保罗所讲，好的无比。他说为什么？虽然我悔改了，但在我的意念的当中，我常常会想起那个犯淫乱的那一个场面的那样的一个意念还在他里头。他说如果上帝把我接去之后，就像保罗说，好的无比，因为我不会再有这样一种犯罪的意念。他讲完这句话我回去了，晚上九点多太太来看他，到半夜他太太离开，他太太回到家之后呢，医院就打电话来，不到一个小时他在很紧急当中，他太太赶到医院，他去世，上帝把他解气。然后最后讲了一句话，我就感谢上帝，他真正的明白，而上帝也透过这样的管教，他接触他的生命，好像他所讲，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罪不会再来影响我，我不会再有犯罪的意念，到上帝那里去，那个是好的无比，再没有犯罪，再没有病痛，再没有眼泪，更没有这个犯罪的意念，看见吗？苦难好不好？你明白了这样的意义之后呢， 你就轻看这些的痛苦，而你仰望的就是这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所以苦难给我们什么的益处？你经验体验这些苦难的时候呢，你能够完全的顺服和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当你明白之后，你就觉得人生不在你生命的长或短，你要活得更有意义，你要活得。所以你能就明白了，如果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有上帝的旨意可以给我们帮助我们生命的成家成长，比帮助我们更加的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所以人若是在上帝旨意的受苦，而且这个受苦呢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看见吗？所以好像该我讲的，我的同事只是做了一天的爸爸跟妈妈，但是呢他的 Facebook 我相信给了许许多多人的安慰。有还有很多人，他们也是一些早产婴儿，或者甚至有时怀胎的时候呢胎死腹中的这些人，他们就成为这些人的安慰，这些人的帮助。就像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所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给我们的安慰呢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我们的经历就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上帝都透过这样不但磨练我们，帮助我们成长，也透过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所以呢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有上帝的美意，不单是陶造我们的生命，也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苦难其实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的一种的表明。那另外一个例子呢，那这个如果你们有去看 Facebook 的时候， Minso 这个人是宋恩传道他的同学，一位韩国的宣教士，他们夫妇俩有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呢，明所这个男孩是一出世的时候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的缺陷，他动过了几次手术，十多个小术，每次他去到医院的时候开始很勇敢，自己喊，看那个照片自己走去医院很勇敢，到最后呢经过好多次的时候，他去到医院他都怕了，他怕。然后最近上个月你看他 Facebook， 他的爸爸就讲了他吐血，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后来这个吐血的情况几天之后医生就帮他止住了这样的一个，然后接下来呢好像是下个月还不多久他要进行一个很大的手术，我们也为他祷告。这个手术呢如果可以过的话呢，他有多四年的生命的激励，这个手术不过的话呢，也可能这手术就是他在地上生命的一个结束，为他祷告。但是你看见他父母亲在 Facebook 里面放的，从来没有埋怨上帝，为什么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孩子，上帝给他们，但是他们常常的祷告，也在他们的 Facebook 里面成为很多人的激励跟帮助。他说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们顺服，他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让他们更加的同心，所以他们也为他祷告。这个孩子你看到他很乐观的，他很乐观，他也自己也常常自己来祷告，所以每一次在手术之前他都自己也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呢，所以我们为着他来感恩。父母亲经历这一切，他们也从神那里得做安慰，得做鼓励，那我们也从他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帮助。为着这小孩子祷告，接下来可能下个月的这一个大手术，无论怎么样我们顺服上帝的引导带领，就像刚才所说的，能够离开这世界到上帝那里去，那个是好的无比。他自己也讲在那里不再需要经过这个手术，很痛苦的，在那手术他很辛苦，也不再需要经过这一切，所以他也很安然的面对，他父母亲也很安然的面对，所以对这些的事情，所以发生在这些的人的身上，但是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安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到，那我们在苦难当中，你或我现在如果你有经历一些苦难，面对这些病痛的时候呢，我们当怎样？我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从四福音之后呢，使徒保罗、使徒 彼得、使徒约翰、希伯来书作者都常常在信约里面呢用了这三个的总言者，信、望、爱。哥林多前书的13章就告诉我们，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在整个初期的信徒的里面，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对他们很重要呢？那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写在主后大概50多、60多、70多年的时候，当时呢主后的时候40多到60多年的时候是罗马统治的时候呢，当时的罗马的这些的皇帝有很多很多他们都是敌基督的，所以他们就反对这些初期的信徒他们的信仰，他们也否定耶稣基督。对，不单对内教会里面有异端，对外呢他们面对这些从政治而来的这一些的迫害。怎么迫害呢？你信耶稣吗？我把你丢在这个斗兽场里面，狮子饿了很多天没有吃，把你丢在那些基督徒当中，狮子的门一打开的话，狮子就来，就把这些人来咬死，把他们身体撕碎。啊，有些人呢，在尼禄王的时候呢，基督徒吗？你信耶稣吗？我把你绑在柱子上，那么呢，插在他的园中，哦，一根一根的柱子插园中，上面就是挂了基督徒，然后身上淋了那个沥青，然后就点火来烧。尼禄王就把这些的火柱当作他的园中晚上的照明灯，看见吗？那基督徒在那边被烧的时候，就在那边，哦，痛苦的就这样的死去。所以当时初期的基督徒不像我们这样的很好，每一天我们来安静静可以坐在这礼拜，他们就面对着许多的逼迫和苦难，甚至受到这一种的杀害。但是初期的信徒的时候呢，从他们的使徒这些保罗也好、约翰也好、彼得也好、希伯来的作者也好，我们看见他们一直有这种信望爱的盼望。信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所以希伯来书十章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是他们的信心不是要看到那一个借据，不是看见那个借据，而是看见借据之后的那样的一个对象。如果你说他们有信心看见他们的借据是怎样的，他们的借据是什么？不是在斗兽场里面给狮子咬死，不然就在火柱被人抓来点火而烧死，哦，他们的借据是这样。但是他们看的不是这借据，他们的信心是看见这些事情的背后的那一位上帝是我所信的。所以保罗可以说什么？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他要怎样交付他一切，所以他能够守住这样的信仰。所以上帝给他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这是初期的信徒里面，当我们在读这些圣经、新约圣经的时候呢，这些的作者们从他们信心里面所表现给我们的，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我就轻看了现在所要面对的这一些的苦难。第二呢，有什么盼望？盼望是虽然跟结果有关系，我们盼望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但是呢，你不知道最后你的终极会是怎么。他们的终极是很不好的，所以当你面对苦难，你面对病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终极会什么。有人祷告，上帝啊，我有病痛，求你医治我。如果上帝怜悯医治临到你的时候呢，上帝开恩你得做医治。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呢？就像保罗所讲，深知所信的是谁，我离开这世上去到那里，比现在的会更好，哦，我们常常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盼望是我们最终，哦，不是看见那个绝迹，哦，而是从这样的一种苦难当中呢，神要让我们学习明白生命的意义，神要让我们学习在这种苦难当中做忍耐的功夫。你忍受，你在这样的一种里面呢，持守你所信的，哦，信靠上帝，哦，因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最重要的呢，第三方面，坚持这个爱。无论你在病痛当中、苦难当中，永远知道神的爱是对你不离不弃的。诗篇130篇，神说，天离地何等的高，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虽然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你知道神陪伴你，
有时候上帝不给你任何的回答，你祷告了很久，上帝没有给我们回答，就好像约伯一样，他祷告的时候，神沉默，神不讲话，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呢，神才对他跟他对话，哦，所以在当中苦难当中，可能神沉默，但是虽然在沉默当中，永远知道上帝陪伴着你，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可能来看你，可能只是一段时间，但是呢，上帝是24小时守候在你身边，他永永远远陪伴着你，所以有上帝的爱跟我们同在，所以上帝的爱是永恒不变的这一个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面对苦难的这样的一个安慰跟鼓励，我们来看这几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给我们许多在苦难当中的应许，来，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16章33节，请。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彼得前书5章10节，请。但那满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里面招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必定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23篇4节，来，请。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请。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信望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面对一切患难的时候给我们很好很好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就刚才我们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罗马书8章35、37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呢，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已经怎样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在苦难当中吗？你在患难的当中吗？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不离不弃，他与我们同在。有时候上帝对我们可能是静默不作声，但是呢，我们深信他还是与我们同在。如果今天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告诉我们，神不会把苦难拿去，神要我们在苦难当中去经历更多的认识他。你对这上帝有更深的认识，你就轻看这些苦难，因为苦难背后给我们的，如果你是犯罪，上帝要透过管教，目的把你拉回来。如果这个苦难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试炼，我要帮助你生命的成长，我们接受，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信心的坚强。那我们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呢，透过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经历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没有丢弃我们，上帝爱我们。就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让我们透过这些的磨练，我们更加的成长，你的生命就会过得更加有意义。神不会把苦难挪去，苦难就成为我们的激励和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每个人在低头的时候，我知道当中有还没信的，或者你已经信但是不完全，你还对神有许多的疑惑，你对神还有许许多的疑问，对信仰你还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我们今天无论怎么样，盼望上帝的话语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神是爱的上帝，你经历的这一切神都知道，神没有撇弃你，
神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在旁边加给我们力量。来当中，如果你还没信主的，你于今天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吗？他在你人生的生命当中，可能你已经经历过，或者你还在经历你的苦难，但是这位神他会给我们力量和帮助。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若你还没信的，你愿意今天来信靠认识这位主吗？如果有的话，你轻轻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祷告。无论在这里或者我们在视频当中的这些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们，你可以轻轻地把手举起来，说我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愿意来信靠他。有的人你把手举起来，你举起来就放下，我们就看得见。有这样的人吗？你自己回应上帝给你的呼召，这位上帝是爱你的。第二个是我们对基督徒说，那如果你今天也一样在这种的患难苦难的里面，我们知道信望和爱不但是初期信徒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一个信仰的根基。那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用信心来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上帝。我们没有对神怀疑，我们仍然在苦难当中更加坚信的相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来信靠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打开就给我们看见亮光。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深深的晓得神你就是爱。虽然我们常常会发出说，神啊，为什么让我们遇见这些的苦难，今天我们从你话里面，我们深深的知道苦难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帮助我们有一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给他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主让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大作为，使我们在苦难当中更用信心、盼望和爱心更坚定的来相信、来信靠你。主啊，让苦难当中如果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求你赦免，求你让我们从这样的苦难当中、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让我们回转。若这是你要给我们信心的考验，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抓住你的应许，深信那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使我们坚信的信心信靠在你的面前。主啊，带领我们，使我们经历这些苦难之后，不单让自己的生命得以成长，也让经历这些苦难之后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和帮助。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引导带领和动工。当中有软弱，当中有病痛，当中有面对苦难的，求主给他们安慰。人的话语有限，唯有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就成为他们的激励，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